向所有在这里和在网络上敬拜的人问你们的安。上周我们学习了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那是一个比较难解的信息。我提出了许多的观点，你们大概大部分都不记得了。我告诉过你们，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经文，例如圣经说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父也住在我们心里。约翰福音14章23节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里说我们，指的是他和父，父和子都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也知道神的真理住在我们心里。约翰福音14章20节，一个更奥秘的真理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在父里面，我们在耶稣里，耶稣也在我们里面。这是与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属灵的联合，我们与他这种联合将我们带到天上，在那里他坐在父的右边，我们将与他永远同在。因此我们与基督的属灵结合发生在今生今世，当我们到天上时，我们将看到这种结合的完全应验，我们将看到他并像他一样。它表明与基督联合不仅是属天的，而是属灵的。它改变和塑造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方式，使我们在身体上也能荣耀神，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并不是将我们给神化了，像撒旦诱惑夏娃那样，而是使我们变得像神。住在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的品格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的品格更有神的形象。我们与神相交，我们在基督和圣灵的帮助下顺服神的话，我们经历的转变每天都在更新。那时我们将不断的受试炼，受到罪恶和肉体的斗争。我们的特权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才能拥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而基督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天生的权利，这种权利伴随着我们的责任。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并不是一件小事，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会发生什么呢？今天我们将深入的探讨关于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关于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将要讲的可能有点难解，有一些神学上的用词。我事先也给你们发过一些文章可以读，有关这些神学探讨和学习的。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有一些标志着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首先，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一切救恩的基础或者我们会说得救的人有基督住在他们心里。以弗所书1章7节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接着第13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若有人得救却没有基督在他里面，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救恩始于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也在他里面。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我们属灵更新的开始。若没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就没有属灵的更新。 Richard Baxter 说，信心的首要和最伟大的工作是接受并亲近基督。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必须 与葡萄树接连。哥罗西书二章七节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个教义也在韦斯敏斯德教义中提到。韦斯敏斯德大小要理也是我们教会所信奉的。韦斯敏斯德大要理问答第六十六问说，选民所享有与基督的合一是什么？选民所享有与基督的合一是什么？回答是，选民所享有的与基督的合一是神恩典的作为，他们由此虽是属灵的、神秘的，却是真正的、不可分离的，与他们的元首和丈夫基督联合，这是在有效的恩召中所成就的。第六十七问说，什么是有效的恩召呢？回答，有效的恩召是神的大能和恩典的作为，他出于对其选民白白和特别的爱，并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什么促使他行动的东西。在他所悦纳的日子，借着他的圣言和圣灵邀请并吸引他们归向基督耶稣，救赎性的启示他们的心灵，更新并大有全能的决定他们的意志，使得以死在罪恶之中的他们变得甘心乐意，能够自由爽快地回应他的呼召，领受其中所显明并传递的恩典。也就是说，若没有神的恩召，就没有得救，因为我们不能自救。韦斯敏斯德大会的大要理问答表示，与基督合一影响信徒在有效恩召中的经历。神的恩召，没有神有效的恩召，就没有与基督的合一。通过神有效的恩召，我们住在基督里，然后与基督的合一使我们在恩典中相交，这被定义为信徒分享基督这个中保的美德，在称义、成圣以及今生其他事物中表现出与基督的合一。也就是说，若没有神有效的恩召，就没有与基督的合一。所以与基督的合一不是人的作为或人的成就，而是纯粹是神的恩典。韦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将选民和基督的合一描述为神恩典的工作，也这是在有效的恩召中所成就的。根据这个解释，从逻辑上讲，与基督合一与有效的恩召同时发生，并且在称义、成为神的后世和成圣之前。所以当我们收到神有效的恩召，就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 John Flavel 在他写大要理问答解答说， 实简洁地指出这一点，说与基督的合一使基督和他所买来的一切成为我们的。他相信圣灵通过我们 有效的信心，从而在我们有效的恩召中使我们与基督合一，来实施救恩。当我们想到与基督的合一时，我们仍有许多的问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找到答案。我们如何来理解呢？虽然很难理解，但我从基督的道成肉身中找到一些启示。因为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使神住在人当中，他以肉身出生，神与我们同在，在他里面也有一种合一，所以他不是两个人，他不是两个位格，而是一个。基督的人性使我们能够接近神并与神相交，基督的身体破碎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接近靠近他的新路。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此耶稣的身体破碎，因着他破碎的身体，我们可得以通过这个新的路到达至圣所。因此神的神性和人性需要得以结合。耶稣是神人二性，这种神人二性的结合，同样的，我们与基督的合一也可以理解为基督与我们的灵结合。但我们变得不是变得与他同等，或者我们有两种性质。基督一个是神，是一个人，有两个，是有神性和人性。而信徒有基督的，有自己的人性，有基督的灵住在他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与他相交。他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与他相交，效法他的形象，以及成圣所需要的一切。与基督的合一不是本质上的联合，与神性的联合。基督和信徒在本质上并不像父与子一样，也就是说，基督和信徒他们不具有相同的本质。Matthew Barker 在提醒我们在想这个问题时需要清醒的思考。他强调，不是人的灵魂转变为神圣的本质，好像人成了神，被神性吞没，失去自己的存在。所以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不是使我们神圣化，这不是这个教义所教导的。思想这些之后，我们说从受洗重生的人是与基督联合，但与基督联合不是基督徒生活的结束，而是开始。这种联合体现了基督在朝圣之旅中称义、成圣和得荣耀的恩典。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是，与基督联合并不应该被理解为少数信心伟人的成就，而是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接受的神圣恩赐。没有这样的联合， 就没有基督徒生活。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有一些特色，有一些特点。我将总结 John Flavers 的一些提供的极好的解释。他说从反面来看，与基督的联合不是单纯的属灵联合，也不是身体上的结合，也不是与本质上结合，与神性的结合，它也不是仅凭圣约的结合，也不是爱与道德的结合。然而正面来说， Flavor 列出了这个结合的十个特点，说这是一种将我们的人性与基督的人性最亲密最接近的结合，它是完全超自然，是神大能的产物，这是一个直接的联合，即所有基督奥秘身体成员都与救赎主接近，这是一个基本的联合，因为我们所有的属灵益处都源于它，它是有效的，是不可分离的，是荣耀的，它带给我们安慰，富有成效，因为它使人能够得着基督的所有丰富。值得注意是，这种解释完全以基督为中心，所以要以从正面的方式理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什么意思。 John Flavor 说，我们所理解的都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证明了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通过中保耶稣基督，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成为可能，因为生命之道，因为基督道成肉身。用恰当的比喻来说明基督和他信徒之间这种神秘的结合，来自罗马书11章17到27节，好像橄榄树被接在野树枝被接在好的橄榄树上，或者以弗所书5章21到30节中说的夫妻关系，或者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中说头和肢体的关系，都是很好的比喻来说明基督和他信徒之间的这种合一。基督住在信徒心里，不可分离。首先，我们里面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应当被视为一种盟约关系。如果人的罪被视为是因为亚当在亚当在伊甸园中所犯的罪，使从亚当所出的人都是有罪，给人们带来了咒诅，那么与基督的联合就是救恩的本质。这个概念在罗马书5章12到18节中讨论到，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罗马书5章12到18节。罗马书5章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基督耶稣一人中的赏赐，岂不要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来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我们这里提到两个亚当，第一个亚当是在伊甸园中犯罪的，第二个亚当是指耶稣基督。因第一个亚当，我们受到罪的刑罚和咒诅，然而与第二个亚当的联合，我们得着生命的恩赐。当亚当违背神的盟约时，他将他的后代带入罪恶和堕落及原罪和败坏，人类死于罪恶过犯，没有公义。人不能将自己与他的罪性分开，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脱离罪恶本性，因为人生来有罪。因此当我们与基督联合，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种联合也是牢不可破的。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个意思，我们无法脱离亚当所犯的罪，同样的，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无法脱离基督。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是非常伟大的一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与基督之间这牢不可破的关系。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痛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因此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牢不可破的，因为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有救恩的盼望，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 Stephen Shannon 进一步的说明，由于人从亚当而生，我们生来与魔鬼联合，作为邪恶世界的首领，我们天生就是他的成员，但恩典在起作用，将选民与魔鬼分开，借着恩典之约使信徒与基督联合。基督竟然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在他里面复活，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生命联合在一起。这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中的教导。 哥罗西书三章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那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盟约是神属灵特权的大宪章，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约是两方或多方之间以誓言为约束的关系。例如人的盟约，例如婚约，是属于这个普遍的定义。在神圣的圣约里，神主权的建立了与他创造物的关系。这个约不是从人开始的，因为没有人寻求神，没有人是公义的，所以神主权的建立了他与受造物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堕落之后，神所立的约是神通过自己的誓言约束自己，以遵守他的应许。人没有寻求神去立这个约，而是神主权的、自愿的为着人的益处立下这个约。离开神，若没有神的约，就没有得救的盼望，因为我们不能自救，救恩出于神。我们不能用什么来买自己的救恩，只有神才能提供救恩，这包含在约的，我们与神的约之中。神爱我们，甚至在我们知道他、认识他之前，基督就已经为我们而死。那些认为自己软弱不堪的，当认识到那些灰心丧气并觉得自己在恩典上软弱的人，应该明白圣约是神与对他子民的宣告。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那些在家里敬拜的人，我可能听不到你在念，但我慢慢的念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你听到了吗？谁也不能从耶稣手里把我们夺去，这是神的应许。这里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若有人说你可能会失去你的救恩，你若相信，那你显然不是听到耶稣的声音了。耶稣说，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二十九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你若认为自己能与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与基督 隔绝，那你所信的那个大国神，否则圣经说神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使我们从他的手里夺去。约翰福音6:37，耶稣还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再一次，这是神自愿所立的约，这是父与子之间的约定。他说，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是我们得救的盼望和保证。我们得救的保证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良善或完美或我们所做的任何事，而是神的应许。基督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就像婚姻之约。哥林多后书11:2谈到保罗的事工时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保罗说他的事工就是将他们带到基督那里，这就是牧师所要做的。以弗所书5:22-27，你大概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因为你听到许多次，特别在婚礼上。以弗所书5:22-27，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当这里解释婚姻的关系，用的比喻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教会就像基督的新娘。1693年11月18日，Thomas Doolittle 撰写了一个个人之约，以动人的方式说明恩典之约在那个时期属灵生活中的意义。他写道，神已经献上基督耶稣，以下是引用他的话，作为我的头和丈夫，并呼召我相信侍奉他。我在这里庄严地加入自己与他的婚约，使他成为我的，使我也成为他的。我在这里心甘情愿的、真诚乐意的接受你为我的主、我的头、我的丈夫，爱你、尊重你、顺服你。无论我在这世上是贫穷、是富贵、是疾病、是健康、是好、是坏，直到死将我与的灵魂与身体分开，因为我知道死亡也无法将我与你分开。在婚姻仪式中熟悉的这些宣告，正是改写于基督与教会这个属灵关系的正是改写于基督与教会这属灵关系之约。基督将自己 与他所有的卓越、公义、宝贵恩典。使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元首和丈夫，我们将在这神圣的关系中永远与他同在。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与我们联合。我们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住在基督里，圣灵也在我们里面。这种内住的圣灵并不取代我们的本性，使我们与他合而为一，不是使我们成为神圣，而是住在我们心里，他仍保持他的位格。正是这种内住，正是圣灵这样住在我们心里，为我们确保了与基督的联合和联合一切的益处。耶稣在约翰福音16:7对他的门徒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约翰福音16:13-15。这也是一段经文最清楚的说明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16:13-15，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要你们注意这里说真理的圣灵，所以他一定不会犯任何的错误，没有任何错谬，也不会有任何的虚假。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阿们。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教导，有关真理的圣灵。我们今天没有基督身体的同在，但他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表现为圣灵的工作完成。圣灵代表基督说话，他荣耀基督。基督和圣灵如何在我们里面一起工作，这是一个奥秘，超出我们所想象。因此，若基督在人心里，圣灵也在人心里，他们交织在一起，圣灵是要荣耀基督，要将基督的事告诉信徒。加尔文坚持认为，除非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否则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益处。这就是指那神圣的婚姻，我们成为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与他合而为一。若有人说到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工作，而那人却不认识神的话，那很大可能那个人错了，他自欺欺人。 若人真的要体验基督住在他心里，那他就不可能偏离神的话。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与神沟通，因为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这中保的工作并不止于十字架上，他今天住在我们心里，也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只有通过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才能得到神的所有祝福。借着他，我们与父有交通，借着他，我们得与父相合，借着他，我们被提升到新的生命。有一天，我们会借着他到天上。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一切祝福的源头。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因此基督的富足是我们的，我们的贫穷是他的，他的义是我们的，我们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他的荣耀是我们的，我们的羞耻在他的肩上，我们怎能不爱基督呢？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这里我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使他们的眼中得以照亮，知道他们所受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并不总是看起来并不总是得胜的，像大部分人所认为那样，总认为若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总是胜利的。我们知道许多人遭到逼迫，许多信徒遭到逼迫，有些人从死亡中得救，有些人迫害致死，因为他们有基督住在他们心里。我们知道许多近前的人受到逼迫，摩西的信心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中描述说，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我希望你们也能够翻开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受非常的事。第十三节，倒要欢喜。第十三节，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里彼得说基督的受苦，并且那些与基督一起受苦的，与基督一同受苦是效法基督的另一种方式。与基督一起受苦，使我们有基督的样式， 正如 Volkovic 用一句简洁的话表明了这一个信念，基督徒的一生要么在信心中度过，要么在做事中度过，要么在苦难中度过。正是这种信心使苦难使基督与基督徒使信徒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方式，在清教徒时代鼓励了许多人。因此Samuel Rutherford 在1636年至1638年期间受逼迫时，能够热情地表达他的信心及受苦是一个莫大的荣幸。以下是引用他的话，说他已经向我做出所有的应许，我不会因着整个世界的欢乐来换取我与基督的联合。他乐意一个像我这样的罪人与他同坐筵席，同在筵席，担那一棵黑暗沉重的树，他自己的十字架，充满欢喜，充满欢快和喜悦的香气时，那该是多么的甜蜜。圣灵是改变信徒的媒介，因为他使用神的话使信徒内心转变为道成肉身神之子的形象，效法基督的样子，在逐渐不断的成熟。这不是一次性的改变，而是对信徒整个生命的平衡和集体的展示。这并不意味着信徒的整个生命中永远不会出现偏离的行为或态度，而是他们的生命整体基调是他效法基督的形象。我们的目标不是说要做许多的事或者做许多荣耀美好的事，我们的目标是要像基督，要像基督一样，这是我们的人生目标。当我们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时，我们就向着目标前进。当你基督住在你心里，你就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当人们看你，他不是看你的成就，而是看你的品格，有没有基督的品格在你里面。我希望这是你的见证。我希望你的工作场合，你的同事能够真的看到你是不一样的，不是你的行为或你的成就或者你各样工作精神或成就，而是你的品格是否像基督。所以人们知道，若基督徒是像你这样，那他们也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我希望这是你们的见证，否则你就没有一个好的见证，基督在你住在你们心里的见证。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与世上的成就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我们对基督的顺服。我们知道世上许多人有极大的成就，然而对基督徒而言，最大的成就乃是像基督一样，因为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希望这样一个宣告对你来说是严肃认真的。与基督合一是基督徒作为信徒的生活的开始。 全面更全面的查考这个主题，需要仔细学习他对成圣、道德、末世论、教会论和永生的影响。与这个主题相关有许多的主题与基督合一相关。John Bunyan 在他的丰盛恩典中描述了他从罪恶中脱离出来，说我的锁链从我身上脱下，我从痛苦和锁链中解脱出来，我的试探也离开了我。然后他还补充到，此外主还引导我进入与神的儿子联合的奥秘，即我与他联合，我是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你能同样的有这样的告白吗？基督，我是基督肉中的肉，骨中的骨。与基督合一，这是与神相交的基础。这意味着没有合一就没有相交。根据 Matthew Barker 说，这种相交包括我们的灵，亲近神，我们的心在思想。我们在思想时运用我们的心智，在选择和拥抱他时运用我们的意志，当我们的情感定睛在他身上时以他为中心，当我们通过我们的心追求他，通过我们的爱紧紧地靠近他，并且通过喜悦能够从他身上得到所有的安慰。换句话说，信徒的人格中、人性中没有一部分不受与基督联合所带来有益的影响。我们的一切心愿、倾向、所思所想都将受到与基督合一这有益的影响。基督在我们心里居首位，当与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时，我们可以像所描述的那样与神相交，然后我们就可以与其他的信徒相交。基督住在你们心里，你是否与其他信徒有真实的团契，或者没有？你想去试图找各样的问题，然后问题可能在你自己，你是否想到是因为有没有基督住在你心里？当你认为自己经历属灵的干渴时，你认为神不公平，神没有恩典，然而问题可能在我们。我们没有与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基督相交。基督住在你的心里，是否在你的生命中非常明显？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唯有你自己。但人们可以看到基督是否真的住在你里面，人们可以非常客观的来判断，人们也可以称之为圣灵的果子。基督住在你心里，是否从你身上彰显出来呢？基督住在你心里，如何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呢？这是我的祷告，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经历基督的丰富。我将继续的讲这个主题，可能不会马上接下来讲，但将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再讲几次。因为 因为我们若没有认识到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可能仍然带着旧我。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承认自己的渺小，我们在你面前什么都不是，我们非常的败坏堕落，我们但是你拣选我们，按着你自己的美意，我们也不能理解我们如何蒙神的喜悦得以被拣选成为你的儿女。但是父，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恩典，通过你有效的恩召，使我们能够到你面前相信你。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父，我们心里的愿望是，这不是只是我们 脑子里面的神学知识，而是回到我们的心里，真正的认识明白，感谢这样的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所带给我们的一切丰盛，帮助我们明白相信经历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